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复活节特辑，主的复活与基督徒的使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复活节特辑，主的复活与基督徒的使命。我是凌云。今天高约瑟牧师要继续与我们分享他昨天所传讲的主必快来这篇信息下半段的内容，欢迎您收听。
到底我们要预备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必须来看两点。第一，就是在这里启示录21:2，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预备好了，就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预备好了，这是第一种预备。第二种预备记载在马太福音25:14，他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19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要和他们算账。你们看到这是另外一种预备。这两段经文就说出了基督和教会的两种关系。那两种关系就是丈夫和新妇的关系。第二种关系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今天我们看到这两种关系就说出了两种的预备。丈夫跟新妇的关系，我们就必须要有生命的预备。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你想丈夫要来迎娶新妇的时候，什么是丈夫最在乎的？不就是他的新妇必须要圣洁吗？生命的预备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必须要追求圣洁。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须毫无玷污，我们的生命必须不被这个世俗所沾染。你可以看到这里用四个字叫做装饰整齐，装饰整齐的相反就是赤身露体。如果是装饰整齐可以看到圣洁，那么赤身露体就是显出了羞耻。如果今天主再来的时候，你想主看到我们的光景，看到美国的光景，看到美国教会的光景，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圣洁的光景？是不是真的是装饰整齐来等候主再来呢？几天前我看了一个新闻，事发生在印尼，有一个年轻人因为他性侵了一个少女，所以他就被判刑，判了一个146下的鞭刑。很多人对鞭刑不是很有概念，我曾经看过一个人，他受过鞭刑，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宁愿被关在监牢里面5年，我也不愿意被鞭打20下。你就可以想象说鞭刑对一般的受刑者有多么大的痛苦。这个是146下的鞭刑，当然没有办法一下打完，就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这一个受刑人，这个嫌犯，他昏迷过好几次，医生过来检查，确定他没有生命危险，继续打。 等到146下全部打完了以后，当然不只是所谓的皮开肉绽，他也差不多剩了半条命。但是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重点是这个新闻最后记者所写的结论，这是让我们感触很深。你知道记者怎么说吗？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印尼，他说印尼是一个回教的国家，印尼的社会非常的保守，当地的人对罪恶的容忍度非常的低，就连酗酒、赌博、婚外情都是无法接受的一个污点，这些事情通通都会被判重刑，通通都会被受鞭刑。我看到这时候呢，我心里很痛，因为他举例的三个例子，酗酒、赌博跟婚外情，在我们所居住的美国完全是没有罪的。不打紧，美国现在还有人要立法，偷窃只要是金额少于950块钱是免罪的。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难过。这不只是美国跟印尼在做比较，这是回教徒跟基督徒在的差别。难道回教徒比基督徒对罪恶的容忍度更低吗？难道回教徒比基督徒要活得更圣洁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思想过问题，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看到这一群他用宝血所买赎的儿女，他看到我们预备好了，看到我们会不会连比回教徒还不圣洁呢？第二种预备，就是我们工作的预备、侍奉的预备。在这里讲到仆人跟主人，主人把家业交给仆人，耶稣就复活升天，以后呢再回来要跟仆人算账。什么是家业呢？到底神把什么东西托付给我们？至少我们可以思想几样东西，第一就是恩赐，第二就是才干、侍奉，还有我们一生的岁月，我们的儿女，还有福音的使命，还有我们所拥有的财富，这都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家业。到底我们有没有完成神所托付的呢？我们有没有预备好主再来的时候跟我们算账？他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的运用我们的恩赐，我们有没有发挥我们的才干，我们有没有忠心在那里侍奉，我们有没有浪费时间，我们有没有赎回光阴，好好的为主而活，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教导带领我们的儿女，使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传福音，让更多世上的灵魂可以得救，我们有没有好好成为我们财富的好管家呢？到底神要来看我们的账本的时候，我们的账本拿得出来吗？我们的账本会不会有赤字？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是不是已经随时预备能够向神交账？不止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能领受祝福，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领受祝福。他说凡遵守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我们必须要遵行真理才可以领受祝福。在这里所讲的是谁有福呢？到底谁有福呢？是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不是知道这书上预言的，不是看到，不是听到，而是把你知道、把你听到、把看到的这书上的预言全部落实在你的信仰生活里，把它活出来，这样的才叫做遵守。你我是这样子的人吗？遵守这书上的预言，我们讲的这书是指哪书呢？到底是指什么样的预言呢？从狭义来讲，这书当然是指的启示录，但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是指的全本的圣经。因为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身边不可能没有其他旧约的经卷。换句话，这里告诉我们说，凡遵守圣经预言的人有福了。无可否认，有很多的预言不在圣经里面，但是如果你遵守的是圣经以外的预言，你就不一定会有福。不打紧，你如果遵守圣经以外的预言，你可能还有祸。就在20几年前，台湾社会出了一本书，叫做1995年闰八月。就在那本书出版没多久，美国有个弟兄就跑回台湾，他自命他自己是神耶和华的先知，他就到处去宣扬一个所谓的预言。他说中华民国没有1996，换句话就是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火球象征着一个战争，要从台湾的北部一直烧到台湾的南部。所以他就呼吁大家，就一个条路可以得到生路，就是赶快移民到中南美洲的贝里斯。 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那一些听从那些经上没有记载的预言的人，他们不但没有得到福，他们有祸了，他们到最后倾家荡产，有家归不得。不止如此，人们是何等的健忘，就在十几年后，2011年的时候，台湾有一位仁兄叫做王超宏，人称他为王老师，他竟然大言不惭地发一个预言，他说2011年的5月11号台湾会发生一个14级的大地震。当他讲到这个预言的时候，台湾所有的气象局的官员还有那一些专家学者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应。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但没有看过14级的大地震，连听都没有听过。并且他还说，他说这个地震会引发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海啸，台湾的整个的地壳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个变化就是如同耶稣基督受难当天圣殿的幔子一样，从上到下裂成两半，换句话，台湾就变成两个岛。他的目的就是要怂恿那些害怕的人跟随他。这个都不是在圣经里面的预言。他说唯一可以求生的就是搬到台湾中部一个叫做埔里的地方，他已经安设好了很多的货柜改装的所谓的铁皮屋，里面有很多食物，很多的水，足够可以在那里活一阵子。你知道这件事情过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吗？是，社会好像觉得说这样子的人等于是扰乱秩序，应该受刑，可是竟然没有什么样的受害者愿意出来指控他。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些相信圣经以外预言的人，他们甚至血本无归也不愿意指控这个人，因为觉得实在太丢脸，他们宁愿保持他们在亲朋好友面前的那一个面子，也不要去追索他们的损失。今天我们必须要思想的就是，到底我们在遵守什么？我们有没有遵守圣经里面的预言？但是我们还要思想什么是预言。预言常常只是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先说出来，那叫预言。如果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只是读到那里的时候，你可能会错过一个更重要的真理，因为很多的预言只是表面的预言，我们忽略的常常是预言的精义。在这一段经文，它的英文是这样写的，他说 The sayings 或是 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 of this book。 我们看到这句话，如果简单的说，这不只是讲到一个预言的本身，它讲到很多关乎到预言的真理。就好像你可以预言说明年会发生加州一个大地震，那只是预言的本身，可是那个预言要带出什么样的真理，你必须要能够知道。换句话说，既然会有一个大地震，致命性的大地震，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赶快信耶稣，这就是预言的精义。我们今天常常看到的只是预言的本身，忽略的预言的经历。这段话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不是只是在遵守那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在告诉我们说，神透过先知，神透过使徒，在圣经里面所留下的那些话语，包括那些勉励的话，那些提醒的话，那些教导的话，那些警告的话，那些真理，通通我们都必须要遵守。换句话就是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就是要遵守真理，遵守圣经的真理，这样子才可以蒙福。我举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就在哥林多后书9章6节，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你说这话是不是个预言？是，这话不只是个预言，这话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理。因为你现在种不一定马上收，这不就是预言吗？你在地上种，天上收，今生种，永恒收，今天种，耶稣来的时候才收，这不就是预言吗？但是这也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我们今天要守的，我们要遵守的预言，包括这一类型的预言，这一类型的真理，圣经说的很多，你们若顺服，你们就蒙福，你们若悖逆，你们就要面对仇敌，这些都是预言，这些都是真理。我们今天不能够选择性的来遵守某一些圣经的真理而已，是要遵行圣经全部的真理，你才可以领受祝福。遵行真理，遵行真理听起来很容易，事实上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今天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好好遵行真理，并不表示我们不知道真理。我们很多都知道真理，就好像我们知道交通规则，可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一样会做违规的事。 我们会不会开车不知不觉就开80迈，那就是已经违反交通规则。很多时候你碰到 stop sign， 你没有数到3你就开走了，右转的时候碰到红灯右转也是没有非常的观察，没有马上停止，全部 complete stop 你就走，那不就是违规吗？但是如何能够使我们不违规呢？很简单，如果高速公路有很多的警车，这些警车全部都开75迈，你敢开80迈超过它吗？如果马路上全部都有照相机，全部都有监视器，你一违规马上就拍起来，立刻收到罚单，你还敢违规吗？今天我们能够想到如何遵守神的真理，同样的道理，你不要以为只有地上有监视器，你以为天上没有吗？你以为你在地上所做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说的话上帝都不知道吗？你看了一些经文你就知道，你就会不寒而栗。这段经文希望今天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知道如何来遵守圣经的真理。马拉基书3:16，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敬畏，但愿那就是你跟我，我们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在那里彼此谈论的时候，耶和华在那里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段经文多么的刻骨铭心？当你今天在别人的背后指指点点，说东说西的时候，你以为那个人听不到，耶和华听到，耶和华侧耳而听，你的每一句闲话耶和华都听到。不止如此，这里还写了一句话，且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你感到很惊讶吗？我们常常以为在神的那里就一本册叫做生命册，在这里多了一本册叫做纪念册。你知道什么叫纪念册？所有读过书毕业的时候都会拿到毕业纪念册，就会把你在校园的点点滴滴呢记录下来，但是记录的非常有限。那个纪念册跟这里所讲的纪念册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这里的纪念册是巨细靡遗。你知道什么叫巨细靡遗吗？巨细靡遗就是毫无漏网之鱼，你今天所说所想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通通被记在纪念册。当你见主面的时候，你一看到那个纪念册，你可能会大大吃惊，原来你已经说了那么废话，那么多的闲话，你做了那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今天如何能够遵守？弟兄姐妹，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常常想到有这本纪念册在主的面前，每天神在记录，天使在记录。当你每天安静下来睡觉的时候，你躺下来你就思想说，主啊，今天到底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到底有没有遵守真理，到底你在纪念册上面又给我记下了什么。如果你天天这么做，我担保你就会成为一个遵行真理的人，你就可以领受祝福。到底有什么福呢？这里所说的福是什么样的福？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福？我们一般的人想到的就是辉煌腾达，我们想到的就是多子多孙，长命百岁，身体健壮，我们想到的就是升官发财。这里讲的福是这些福吗？如果这里讲的福就是那一些福，那我就直接告诉你，连耶稣的门徒都没有得到。你想圣经会有这样的矛盾吗？你可以思想保罗，他根本没有结婚，他哪来的多子多孙？保罗他说，我身上有刺一直都没有除去，并且保罗也说他的眼睛非常不好，看不清楚。你现在看他哪来的所谓的身体多健壮呢？使徒雅各才刚出来侍奉立刻死于非命，他哪来有长命百岁呢？就连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他什么升官发财，什么辉煌腾达。神的门徒如果讲的是这些福，神的门徒通通没有得到。到底这里所讲的福是什么样的福？这里所讲的福绝对是高过我们刚刚所想的那些地上的福，是一个更崇高的福，一个更伟大的福。到底那是什么样的福？你必须要看这一段经文的原文，你才知道那个福就是不受命运辖制的福。不受命运辖制的福，哦，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可以告诉你，只要看一段经文你就会非常明白，就是在希伯来书9:27，按着定命，定命就是注定的命运，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因着我们遵守圣经的真理，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们得着了永生。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以至于我们死后就可以不必受到那个罪恶的审判，我们就可以不必受到那一个被定罪的审判。 这就是什么？不受命运辖制的福。这个福不只是将来我们见主面才得到，在今生神就要给我们。你知道在今生什么叫做不受命运辖制的福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今生我的命不好，我怎么样这样子的碰到这么样坎坷的事情，这么多的不顺利，我的命运非常的乖离。是，但是你是不是常常被你的命运所辖制呢？因着你自己垂头丧气，因着你每一天在那里觉得自己非常的自暴自弃，使你自己失去了这样的福而不自觉呢？57年前有一个牧师，他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一出生的时候就是脑性麻痹，她在6岁之前完全不能走路。这个牧师和他的师母碰到这样子的乖解的命运，是不是非常的痛苦呢？不是的，他们相信神要祝福他们，他们把这个女儿养大，最后他们移民到美国来。这个女儿事实上终其一生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讲话，她的四肢仍然没有办法自主的控制，但是这个女儿她就从 UCLA 毕业，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她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黄美莲姐妹，她变成了一个画家。黄美莲姐妹到现在一样，她生活很辛苦，她现在已经50-60岁了，她可能长时间都要坐在轮椅上面。可是黄美莲她在有生之年的时候，她曾经写了一首诗歌叫做《如果我可以唱》。我们都知道她没有办法唱歌，但是她说如果我可以唱，她说如果我可以唱，我要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如果我可以唱，我要向主献上我最真诚的敬拜。在这首诗歌的最后的结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呼吁，他说天上的云雀啊，会唱的人们啊，你们可愿意为我向神献上赞美。他说如果有人愿意的话，他说我愿意用耳来倾听，我愿意用我的心来共鸣，我愿意从我生命的深处发出那样子最美的声音，那个最美的声音就是主啊，我真爱你。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命运如此不幸的人，他可以写这样的诗歌，因为他得到了一个福，那个福就是不受命运辖制的福。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不是遭遇了很多的不幸？你的命运是不是真的非常的乖离？失去你的所爱，儿女又不听话，有很多的命运让你感到非常的痛苦吗？大概13年前我做了手术的时候，当手术一结束，我右半边完全瘫痪不能动的时候，是不是这就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运？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我的命运就是如此。但是同时我也得到神的祝福，就是不受命运辖制的祝福。虽然我的脚到现在还是不能快跑，但是他却不能阻止我能够一生一世跟随耶稣基督。就算我的手现在不能够举起来，同样的他也不能改变我愿意忠心侍奉主的这样的决心。这就是不受命运辖制的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再来之前，神要呼召拣选一批人，那一批人就是不向命运低头，不向环境妥协，不被这个世界潮流所左右，能够在今天末后的世代充满困难和患难的时候，仍然靠着主能够站立得住，为主做见证的那种得胜者。见证什么？见证神所赐的福是不受命运辖制的福。那个人会是你吗？最后让我们来思想这节经文，启示录22章第12节。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段经文我们想到报应，就想到好像又有赏又有罚。事实上如果我们用看英文版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很可能更容易理解。耶稣说我很快就会回来，我回来的时候呢，会带来了那些工人们的工钱，而且会按着个人的表现发给他们工资。换句话，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payday， 就是我们领工资，耶稣发工资的那个日子。是不是我们都很期待那个日子来临呢？但是这里要告诉我们说，照着个人，不是 joint account， 你不要以为夫妻都可以领同样的工资，按个人的生命的光景，按个人所预备的，按个人的表现，个人所行的，要得到自己的工资。Payday 同时也是一个结账的日子，神要我们交账，我们必须要能够思想什么叫做这个 payday。 这个 payday 是我们的最后的 payday。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一个发工资的日子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赚取天上的钱了。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可以积财宝在天上，我们没有办法再赚取永恒的奖赏。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得到更多，按个人所行的，你现在在主还没有来之前你就要做。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按照我们目前生命的光景，你觉得主如果今天就来，我们会得到什么呢？我们会得到神的称赞吗？我们会得到神的肯定吗？我们会得到神对我们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与我一同坐席吗？到底我们要如何面对呢？我们要如何面对主再来的这个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面对？面对主必快来的这个事实就在眼前。今天什么是你我的回应？我们是不是说，主啊，我没有预备好，请你不要快来，请你不要来，请你暂时不要来。你可不可以把耶稣还没有来这段时间当成是莫大的恩典呢？如果我们今天会向主说，主啊，我还没有预备好，神会给我们机会，但是你我会把握这个机会吗？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向神做出一个回应，那个回应就是使徒约翰的回应。当耶稣对他说，看哪，我必快来，你知道使徒约翰的回应是什么吗？他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巴不得他的回应成我们的回应，巴不得这个回应很快就成为我们立刻的回应。我们也跟主说，主啊，我愿你来，你愿意吗？让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这首回应的诗歌叫做我相信。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相信主说他要来他就会来，他的应许从来不落空。你相信，你相信神的恩典吗？你相信今天神还没有来就是给我们一个可以预备的那样的更多的时间，那是一个恩典，你相信吗？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真实，我相信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高约瑟牧师所带给我们的复活节特辑的信息。我是林云，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我相信。